汉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社会新鲜事，心理师开讲。听众朋友们早安，我是易心。这期节目呢，我邀请到两位我们长久合作的伙伴，一位是黄嘉玲心理师，一位是赵维扬心理师。那为什么会邀请他们两位来呢？是因为我们这几个学期在中正社区大学
和大安社区大学
合开了一门课，叫做幸福心理学。那这门课呢，其实我们三个合作起来有很多的心得，那也觉得蛮愉快的。
那新学期的课程即将在三月初在大安社区大学的金欧校区开课，所以
借由这个机会想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幸福心理学的内容，到底我们在上些什么课，其中有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学员在有什么样的反应心得。所以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两位伙伴来。首先欢迎汪汪，黄嘉玲心理师。
大家好，我是嘉玲。
另外一位伙伴赵维扬心理师。
大家好，我是维扬。
我们三个人终于又聚会碰面在一起了。那我想首先也请两位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底下我们三个会凑在一起，然后会想开这样的课。
最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在实习的时候认识易心老师的。然后那时候易心老师是我的督导，好像就一路就是慢慢的，然后把嘉玲一起拉进来，然后职业之外继续，然后后来易心老师就问我们，想不想一起来上课啊？然后我们也想要挑战看看一个不一样的领域啊，不同的经验，所以我们就想说，好，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就是跟老师一起督导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学习。当老师真的问我们说，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起来做就是开课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跟维扬也觉得很兴奋。因为平常我们工作大概都是一对一的治疗，然后比较少有机会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有一些比较更就是心理学上面的互动或交流。对啊，所以当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很愿意试试看。对，
其实从两位的谈话，听众朋友们大概就知道说这两位是年轻的心理师新秀啦，就搭配我这个老骨头。那当初也是真的有点也不能说凹他们，而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学习的机会真的对我来讲。因为两位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在中正社大大概开了四个学期的课那分别跟其他的老师搭配过。那是真的觉得他们两位
虽然年轻，但是专业度已经相当的足够，而且有专业的热忱。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就像刚刚嘉玲心理师讲的，我们原先的经验心理师大概都是坐在医院或者是诊间里面等社区民众走进来所谓的 walk in 的个案，那比较少机会是真的对于所谓的社会的一般的民众可能还没有什么样的心理的问题然后他们碰到的也可能只是一些日常的生活的困扰。那对于这些民众来讲，我们心理师专业，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或者什么样的学习成长经验所以那时候我们三个也讨论了蛮久，所以后来就是决定说以幸福心理学这样的一个架构展开我们的课程好，那这个课程的内容当初我们三个也是有一些分工啦。汪汪要不要讲一下说当初的分工大概你的想法是什么那后来为什么会这样的呈现？
跟老师合作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先挑选自己比较感兴趣或者是比较擅长的内容。那一个学期有18堂课左右，那我们就会我跟维扬的课大概占了一半。那我们主要有讨论的内容在比如说关于情绪的部分因为情绪是一个很大很广的一个
议题。
对，一个议题。那我们可能就会讨论到比如说情绪的内涵啊，情绪的功用啊，我们怎么觉察我的情绪，我怎么去比如说注意到情绪在我的身体的位置或者它在我心里的感觉它带起了什么等等。
情绪其实可以从好多好多的地方去觉察包含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身体有各种各种的迹象，
是
可以让我们对自己有更多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在这堂课里面也会多去强调这些部分，也让同学们可以对自己有多一份认识这样子
这是在情绪的部分。
是
其他的部分呢？
我们也讨论了一些压力、
uh-huh.
我们知道现代人其实真的是处在一个压力的时代、哦、
对对，
所以怎么去觉察自己处在一个压力的状况、
mm-hmm.
那我的压力是比如说从外部来的，从内部来的、
mm-hmm.
是环境，是人际，是工作等等，去辨识我们的压力源在哪里、
mm-hmm.
然后去知道哎，我怎么跟我的压力一起共处。
如果我们能够辨识呢，当然我们可以比较清楚从何去处理这些问题、
对没错、
不然我们可能会变成无头苍蝇。在压力这一块，当然辨识处理与之共处都是我们可以用的有效的手段。
刚刚讲到了情绪跟压力嘛，还有另外一部分我觉得你们讲的很棒的地方是关系。
因为我跟嘉玲是情侣嘛、
oh.
所以在跟大家讨论关于关系啊、沟通啊这些部分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去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片段，甚至就是我们实际上如何互动的、
一些点点滴滴这样，
对，
都搬到舞台上面来
吵给大家看。
在看你们两个互动啦、啊、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那个就是很真实的，就是平常伴侣怎么相处，然后大概会有什么样的议题、然后最主要是说要怎么样去沟通嘛，
如何去把这个架好好吵完呢、那如何在吵完架之后好好和好，
或者是在亲密关系中怎么保持自己的界限
啊、这也很重要、
也会发现那个人际界限是很重要的一环。
没错没错，
有时候在亲密关系中我们也会常常去发现很多我在人际中的模式
啊、
比如说我们去喜欢上一个人，或是这个人吸引我，那势必有一些道理。比如说我都被怎么样的人吸引啊、
都是渣男之类的。
对、
哎呀
哎
哎有感慨了是吧。亲密关系里面其实可以看到个人的人际的模式、是这样子吗？
而且在亲密关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有孤独的地方、就是即使我们是一个这么靠近的关系，但我们也、难免会有孤独的时候。
是，
那在孤独中我们怎么自处、在关系中我怎么也可以有独处的机会，这也是我们想要在课程里面讨论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毕竟我们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女朋友或者你的另一半都在，所以如果能够跟这个部分共处，那也是很重要的。
是，所以讲到这边我、也想到说，因为这个课程大概18周嘛，再扣掉有一周是所谓的公民周，还有一周是总结，其余的16周一半的话大概是8周的课程，是有两位讲刚刚这些主题，那另外的8周主要是由我来讲，我讲的内容会比较牵涉到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叫做正向心理学，那正向心理学包括说怎么样去过好当下的每一个时刻，怎么样过好自己每天的生活，在生活里面怎么样可以发现比较多的正向的因子，那这些正向因子会回来滋养增加我们的心理的韧性能量，当我们遇到一些比如说压力啦，关系的一些挫折啦，或者说在工作上面、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阻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撑得住，把自己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不会整个垮下去嘛。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很多学员或者说听众朋友也比较感兴趣的部分是潜意识、那潜意识这个部分呢，我用的角度是荣格的潜意识的学说啦，那荣格里面就很精彩，包括了集体潜意识，包括了对于这个梦的解析，包括他有讲到一部分是在所谓的深层的自我的觉醒，我们所谓的自信的成长。关于潜意识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催眠，因为我本身也是有证照的催眠治疗师，就会带一些简单的催眠技巧，例如说心锚或者说正向这个心理状态的一个设定，另外也会在课堂上面示范怎么样把催眠的一些技巧观念应用在重大失落或者心理创伤的经验里面，让上课的学员能够有疗愈的感觉。那所以这几个部分整个加起来，当然心理学的面向还是很广啦，只是我们在这18周里面我们尽量的带入一些大家感兴趣的，
也是比较经常会在生活里面发生的状况，
能够在课堂上呈现出来的一些方式， 那我们有设计一些活动嘛，利用这些活动呢，希望也可以带给学员们一些当下的体验还有感受。哦，那我自己觉得很安慰也很开心的是说，我们学员们在上课的时候的那个分享其实都很棒，对不对？
对，我记得啊，上一期上课的时候，大家刚开始的分享其实会比较内容还是比较少，或者大家能够说出来的话真的比较有限。
嗯，
但慢慢有没有到后面的时候，大家的分享会越来越丰富。
嗯，
对于自己的情绪啊、身体的那种觉知会越来越细腻，然后用词也会精准吗？
嗯，就越来越有自己小心理学家的感觉。
真的，我觉得尤其是看到这个地方是特别让人觉得感动，而且很欣慰的地方，就觉得啊。成长了，好棒哦。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听到就是学员们他们的生命故事，我觉得这真的是常常让我觉得很触动。因为在也算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啦，因为大家来上课其实原先都不认识，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一段生命历程放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能可贵。
嗯，
那也会看到成员们彼此之间就是可以有一些鼓励啊，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大家好，有点像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感觉，就是
好像有一个自助式的支持的团体。
对，
就会觉得这个常常会让我觉得在课堂中会觉得有一点啊眼眶就是泛泪的感觉。对啊，
我觉得慢慢会养出一种那种什么 brotherhood 那种兄弟之情，就是对于彼此有一种关怀，有一种真诚的在乎。
嗯，真诚的在乎，我觉得这很棒。其实刚开始开课的时候我们也都还怕怕的，就是因为这跟我们在研究所里面自己的学习过程，或者说我之前在大学里面开课的那个经验，其实是蛮大的落差。哦，那我们也不知道说对于一般的社会民众他们的反应，或者他们的喜好会是什么。那这个当初你们在开课的时候会有类似这样的担心或者怎么样的期待吗？
哇，我想那个担心是非常非常多的。一来是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准备完善的人，那就会想到我想要讲好多好多好多面向，或者是我想要说的好多，但是课程的时间也都是固定的，那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会需要一直去筛检啊，一直去思考去精炼，看看我到底想要带给成员们的是什么。对，那也会很担心，比如说这符合大家想要的吗？这个大家会感兴趣吗？这个活动带得起来吗？我觉得这些哇都是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一直反刍，让自己一直重新去思考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上课，我自己有自己的兴趣啊，关于绘画啊，关于一些著作，我不时会把在这课里面会把这些画、这些著作给带出来，让大家一起欣赏，或者大家去讨论一下，哎，这里跟我们怎么用心理学去做一些连结。
嗯哼。
当然啊，刚开始也会怕说啊，这些东西会不会太无聊啊？这些话、啊、真的有人会有兴趣吗？会不会离大家想要的东西太远？
是，
或是大家真的看得到吗？会有好多好多担心。但最棒的事情其实也就在这里，
怎么说？
就慢慢发现，欸，其实大家看得到，欸，其实大家也很愿意去看，然后对于这个东西也有兴趣，这样子。
OK， 所以很多当初的担心，后来其实都没有那么的严重了，
是，
或者甚至我们在里面还看到很多的感动，哦，然后当然之前的经验是这样，哦，假设报名的学员有10个，哦，然后大概里面真的会常常出现的，然后这个上课很投入认真的可能大概6、7个、7、8个这样子，虽然人数不多，可是我觉得在课堂上所形成那个气氛，哦，真的彼此的连接就是很紧密的。
老师刚刚这样讲就会让我想到有另一个部分，是我也会去思考怎么形塑一个安全的氛围，让大家觉得来这里上课，或者是包含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分享，
是
会是我觉得安全自在舒服的。我觉得这个氛围的维持或者是说把它形塑出来，也常常会在我们的脑袋里思考。
我觉得这有时候也是最困难的一个部分，我们都能想象，就像嘉玲刚刚说的，大家都是陌生人嘛。
对，
然后慢慢亲近之后，我们的习惯就会出现啦，就是我会希望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会你怎么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啊，这些东西会出现，那我们又如何去让大家看到自己的习惯，然后可以用一个崭新的不一样的方式去对待你真正在乎的人。
嗯，
其实在这里面也会是一个很当然不容易，但是很值得的尝试。
嗯哼，所以回到刚刚嘉玲所说的那个安全的一个环境，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试图的去带入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在大家的讨论的过程里面，就是像刚刚维扬讲的，每个人难免会把自己的个性或者是这个人际的模式带进来，有些人是比较批判性的攻击性的，那有些人就会比较委屈，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这样。虽然那堂课不一定是讨论这个主题，可是在课堂上还是可以很明显看出来。那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说两位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火药味，或者是有些攻击或受伤的情境呢？
因为我们的课有教到一些部分是关于情绪嘛，关于关系的觉察，一样我们在这过程里面可能就会回到这件事情，去看到我们过去的什么样的一个习惯出现了，然后或是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到底是带着什么样的情绪，那会不会用不一样的光是声调啊，或是你姿态上的变化，会不会其实就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感觉，甚至你自己没有觉察到，别人感觉到，但你自己没有感觉到。往往就是在能够知道自己到底做出了什么事的时候，那些改变自然就会发生。
所以还是带回到自我的觉察。
在沟通与表达的课程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做类似的练习，我们去发现自己的，比如说对同一个字，比如说跟就是这些语调的不同，或许是我们平常习惯，但对于另外一个人听起来可能具有一些不一样的意涵。那如果我们可以带着这份觉察在沟通之中，那我们就可以比较去注意到我现在想说的到底是什么。那有时候在课堂上发生比较类似的情境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做的事情是先暂停下来。我们来看看我现在想要说的是什么，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对方可能有什么样的感觉。那这时候比较可以在一个非批判的状况下，或者是不是指责的状况下，回来看见自己在这个时候被怎么样的过去经验所影响。那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可以表达出我真正想说的东西。
我觉得另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也是可以带着一份好奇去允许别人有这个机会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我们说的同一句话。去接受这个可能性。
是，我想从刚刚这样的分享里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个感觉啦，其实我自己蛮喜欢，就是说虽然我们开了一门叫做幸福心理学这样的课程，听起来可能在外面上课的内容，或者说在大学里面上课内容可能差不多，但是其实我们很想要带出一种气氛或者有一种经验，就是大家在这边都可以很平等的互相的交流分享，然后在一个很安全的情况之下，其实是透过课程内容去检视自己什么样的比如模式啦，或者说有一些被过去经验所卡住的地方，在这边可以获得一些自我的成长。
是，
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能够带出来的效果。
没错。
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之后继续回来跟两位心理师一起讨论在社区大学所开的幸福心理学课程。欢迎回到社会新鲜事，心理师开讲。刚才这首歌曲是 John Lennon 的版本 Stand By Me， 是由今天的特别来宾赵维扬心理师所为我们选播的。那我们现在就请问一下维扬，为什么要选播这首歌曲呢？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觉得它里面的概念啊、意境啊，那种有一个人为你站出来这种感觉真的很疗愈人。在我们上课的过程中，我们也会不时把一些我们喜欢的东西，电影啊、音乐啊、艺术、画的、行为的、表演的，或是书等等等等，介绍给大家啊。有时候也会念诗，这也是我们课程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会想要这样的设计啊？
因为说到幸福嘛，如果它只在特定的情境中会发生，那可能对我们的生活不太有帮助。 我也希望借由这样很世俗的、在生活中的东西带给大家一种可以在生活中享受到的幸福。
所以会透过你刚刚讲的很多的比如说文学啦、艺术啦、音乐、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其中一首我们常会念的诗就是 How to Open Your Heart， 它是 Jeff Foster 做的一首诗。嘉玲来念念看吗？
好啊。如何打开你的心？先别试图去撬开自己的心，先别给自己当下的体验一记闷棍，也先别勉强一颗和尚的心再次敞开。与心对峙，只会让它拴紧门锁，以保护自己。一颗心只在恰当的情况下展露，而强求的敞开往往迎来封闭，这便是心的深奥智慧。何不改作鞠躬，向心当下的状态致意。如果它关上了，那就让它关闭，敬重这个选择，让它安全，甚至安全地感到不安。相信当它准备好，也只有在它准备好的时候，它会一如暖阳下的花朵敞开。心它急不来，信任它开，也信从他和，扩胸收缩，心就是这样呼吸的，安心忐忑，安心再忐忑。生而为人，美好且脆弱，一切都在极致完美的爱中成就。
好美的一首诗。当初会挑选这首诗想要跟学员们分享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这也是关于觉察，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会一下子掉得太深，或者一下子想觉察太深的东西，很快的会跳到原生家庭的经验啊，过去的创伤啊，但有时候我们不用用这么暴力的方式去逼迫自己，去用这样的姿态去面对。所以会分享这首诗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希望大家用比较温柔比较缓慢的步调去让自己有一些余裕之后、再慢慢的去觉察自己。
我也很喜欢这首诗里面带来的温柔、尤其是它其中的一句话是安全的感到不安、
对，没错。
通常在不安的情境里面我们会觉得、我要强迫自己、勇敢起来，或者是我要逼自己可以去面对，但有些时候心这样子，譬如说我觉得很不安，它只是在告诉我们我现在觉得有点慌张，我有一些害怕，我或许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当我们可以觉察到这个状态，我们可以给心当下所需要的，有时候那个勇敢或者是那个面对的精神，它会自己在后面
长
对长出来或被带出来、
我想这样的理念真的很棒，然后这个透过诗给我们一些感动，还有一些深刻的一些反思。我想从刚刚的分享里面可以听出来，就是说当我们在设计这些课程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些想法，那我们会希望透过怎么样的呈现方式带给学员怎么样的经验。那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某一堂课某个主题，那两位是怎么样去发想，后来是怎么样呈现的呢？
我记得我们有一堂课是在讲人际的觉察、人际关系，那其中讲到的东西是有一些我们没有觉察到的部分、非语言的一些线索会带给对方一些感受。那其中就有一个实验，有一个活动，其实它是从一个艺术家叫 Marina Ambovic、的作品里面去想出来的。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凝视。
凝视、
对、
就是两个人对看这样子吗？
对、就是对看一分钟我记得
差不多。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去关注的是在自己在这个凝视过程中任何升起的反应、或许是一个情绪，或许是会紧绷起来、或许是心里会觉得哦危险。原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像前面说的会很担心学员们可能会没有办法 这么仔细的看到自己的反应。但是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是，其实慢慢他们能够越来越细致的，甚至他们可以表达出来他们自己每一刻每一刻很细微的感受跟那些蹦出来的想法，而那些东西就是很重要的觉察。
譬如说怎么样的感受吗？
譬如说像刚刚说到的啊，危险，别人对你凝视的眼神，第一个反应是危险。我们能想象就是有的时候像妈妈在看小孩的时候，那个眼神势必是关爱的啊，多半是关爱的。
OK，
那为什么他蹦出来是危险呢？
对，
其实里面就有一些故事，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部分。
假设学员的反应是危险，那怎么样去继续跟他探讨或分享呢？
有时候我们就会邀请学员看看周遭的环境，他现在在哪里
？OK，、
比如说这是一个课程，这是一个课堂上，旁边有他熟悉的同学，那他看到我们，这可能是他熟悉的老师，
是，
所以他比较可以回到是，对，我现在人在这里，那我眼前的人这个眼神，他可能传达的是什么？
Okay.
再重新来看一次的时候，或许他会发现这不是危险，那这时候我们比较有机会去看看啊，这个危险的感觉是从可能不同的经验来的，不是此时此刻的经验，那我们就比较有机会让我们自己或者是学员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更多的觉察。
如果有了觉察，另一个方面在生活中他也比较有可能去找到这个危险背后他需要的一些不管是滋养或是一些安慰，这是比较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想象说刚刚那个学员的反应可能会带到说他比如小时候啦，或者说成长经验里面他曾经被很凶的人也许是刚好是他的父母亲或者老师或者说对他不怀好意的人或者 要打他要教训他，所以他很自然的会把这样的害怕的经验觉得危险这样的感受带到他人际关系里面面对很多人的时候，他这个自动化的情绪就跑出来。
我记得那时候在课程中我有分享一件事情是到现在就是我自己都还很没有办法自己去克服的一个经验是需要有人为我站出来。
这怎么说？
就是比如说比较小的时候被老师骂被老师打，那明明可能不是我的错但是可能的过去的经验没有人有办法帮我站出来。
OK， 嗯哼，
所以我们也会透过这种自己的分享让学员们知道说其实这些东西都会在，其实它是每个人身上，其实或许我们有一些很共通很类似的经验，对，这是很正常的，很可以被接纳可以被聆听的东西。
所以也会透过自我的揭露啦我们叫做就是讲师或者说我们带领者把自己的经验尤其是一些受苦受伤的经验讲出来，然后可以制造出一种大家有点普通感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那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面对这样的经验，让他可以讲出来可以被转化。
我也会想到在有一次课程里面我分享了，就是因为我非常的怕高所以当我到了高处我会脑袋有很多关于会掉下去的画面或想象然后就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当我这样子分享的时候有时候会引起一些学员的共鸣他们也会说原来你也会这样子我原本还以为是我很奇怪原来也有人会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去分享那在这个状况下我是怎么办我是怎么去处理的呢我怎么跟这个好不舒服的感受共处那学员也会有机会跟我们分享那他可以怎么办他怎么处理
最好玩的事情应该是我不知道这个想象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学员们可能会很惊讶当我们说到我们也会吵架的时候你们也会
我以为心理师都可以自己处理这些吵架或情绪我们也常常吵架
对
就是把心理师神化了所以你们很实际的活生生血淋淋的就在他们面前吵架给他们看吗
也没有
也没有这么血淋淋
但我们的确会分享蛮多就是 因为在尤其是在人际啊或沟通的这个方面的课程的课堂上的时候，其实就会举很多实例，
嗯，
所以在这些例子之中，他们就可以看到啊，对啊，我们其实也会，我们可能也会因为很小很细琐的事情吵架，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情绪，也会有可能有时候对学员来说是很任性的经验啊，或者是很不成熟的处理方法，
嗯哼嗯哼。所以当你们跟他们分享这样的经验，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他们看到的，诶，其实就算我们好像懂得很多，然后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会遭遇到的困难，会遭遇到的一些比较负向的一些经验，诶，其实是差不多的。
是。
那怎么样去处理或解决呢？
我想这也是我们课程里面规划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因为我觉得当然体验很重要，
嗯，
但如果有一些知识
是
或是对于心理学有一些基础的了解，它比较像是一张地图，它可以带着我们知道要往哪里走，或是怎么去觉察，觉察些什么，
嗯，
所以也会让学员们去多补充一些这些心理学的知识，
嗯，
以至于他们可以有更多的觉察，更多的认识。刚刚说到解决也才有可能发生，
嗯哼，嗯，
或者有时候就是跟他共处
OK， 哼哼，就没有办法马上解决的困难，嗯，那我们怎么样跟他共处，跟他共处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的情绪，可以不用那么激动那么负面，然后可以用一种比较平和的方式去接纳他，嗯，
我们会说的是开拓一点点空间，让这些东西都可以在
OK， 嗯哼，哇，这个概念也很棒哈，只是从书本上看到这样的字眼，跟实际上在课堂上能够真的带领出这样的一个体会，哦，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
那说到这边，有没有哪一堂课在上某个主题，然后带某个，也许是某个活动的时候，学员的反应会让你们哎印象特别深刻？对于我们讲师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有这样的经验吗？
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算是比较有趣的经验吧，就是我们在讲到关于吵架的时候
，OK，
我们就讲到，是什么东西会让我容易觉得生气？
嗯哼，
或者是什么方法让我怎么惹怒别人？
哦，okay ，
那我们就列举了很多方法，比如说批评啊、比较啊，或者是说教啊等等，
okay，
我们列举好多方法，然后学员们就可以从自己的生命里面找到好多的经验，对，我都这样，或是对他都对我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大家讨论的很热络，但也透过这个过程去发现，哎，是，哎，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可能我不经意我就使用了，那有时候甚至是我复制了，比如说不管是原生家庭或者是我的亲密伴侣，这些我不喜欢的方法，
嗯，
但在那个当下情绪很大的时候，其实我没有那么多空间觉察，
OK，嗯，
那在事后的讨论我们比较有机会隔一点点空间去看看它，
嗯，
是。然后还有另一个就是在课程里面经验是，我们会有点像是让学员模仿彼此的姿势，那有时候可能是站着，有时候可能是坐着，就是我们会总共比如说三个人，那 A 是被模仿的， B 是模仿别人的，还有一个 C 是帮忙瞧姿势的那他们就会
瞧到一模一样，
对对对，就是瞧的比如说 眼神要看向哪一边，然后脸的角度，嘴巴的角度，肩膀的角度等等，那瞧完了之后我们会让那个被模仿的人来看一看，然后他会去在这个过程中常常我觉得会带来很多感动，是他们会看见啊，可能原来我平常在别人眼中可能是这样子的姿态，
嗯，
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体悟，比如说包含了啊，原来我平常可能好像是需要比较警戒的，或者是这样子的眼神会让他们自己联想到好像我会觉得自己比较凶，
嗯，
那从此开始可以带来一些他自己的觉察，比如说可能发现在陌生的环境中自己是比较警戒的，因为要小心翼翼，
嗯，
或者是在环境里面他需要是比较不被注意的，所以他可能会比如说肩膀缩得小小的，
嗯，
好像有一点退缩的感觉，
嗯，
我觉得另一个部分在同一个练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是那个去假装另一个人的那个角色，
去模仿者，哈哈，
对，那个模仿者毕竟是站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姿势，他有时候会说啊肩膀好酸哦，
okay，
啊这样子好不舒服哦，
嗯哼嗯哼，
他往往也能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或是 这些人更能说出来，哎，好像站着这样的姿势带给自己什么样的感觉，也是促进他能够去同理能够觉察的一个方向。
所以其实透过很多这样的活动的设计，就不只是纸上谈兵，而且是真的在课堂上就可以带来一些新的觉察。我觉得这个经验我相信对每一个人都很难得。好，那刚刚这段其实我们在分享的是我们课程的设计的理念，还有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幸福心理学这堂课是怎么样去呈现给学员，然后带领他们有怎么样的新的体验。好，那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再欣赏一首歌曲之后回来继续跟维扬和嘉玲两位心理师讨论社大的幸福心理学课。欢迎回到社会新鲜事，心理师开讲。刚刚这首歌是《快乐天堂》，是张清芳的版本。那我们在上一段里面呢，有分享到说在，社大的幸福心理学课程里面，有一些很印象深刻的一些过程哈。那关于这个部分，还有没有想要这个提出来补充的地方呢？
说到印象深刻，我也会想到奕馨老师在带领学员讨论梦的时候，这个也常常让我觉得很惊艳，或者是觉得感动。
我觉得在这过程里面我最感动的事情是看到同学们的创造力，在对于自己对于别人的觉察能够慢慢发生之后，他们也能够好像触类旁通这样子，对于梦的一些象征啊，一些东西啊，可以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诠释，然后不是这么固化的，而更是有然后天马行空的，而且更别说有时候还出奇的准确。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印象也很深刻哈，因为我们这个梦的理论啊，主要是借由荣格的梦的理论来讲的。那当然之前会先请同学们回去记录自己的梦，那大部分同学都很认真，都会每个礼拜都会记录一些新的梦过来。然后介绍完荣格对于梦的一个诠释的一个大方向之后，其实我们就会请学员们彼此分享最近的一些梦境嘛。哦，然后刚刚维扬讲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就很棒。每一个人真的就是一个解梦小老师哈，就慢慢的能够从自己的梦里面去看到，诶，也许之前没有发现的一些所谓潜意识带给我们的一些讯息。然后也可以在别人的梦里面帮他看到一些很珍贵的，那也许本来没有发现的一些很重要的，比如说警告啦、学习啦等等。我的印象中有几次当这个学员在分享梦的时候，他原本对于自己的梦是一无所知的，他就觉得，哎，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很奇怪，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可是经过了分享讨论之后，有几个点，哎，他突然好像被电到一样，就说啊，原来我的梦境是在告诉我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一刻的感动也是我们在旁边看的有点毛骨悚然，
鸡皮疙瘩。
我觉得对，刚刚汪汪讲到这个我也是觉得说这个幸福心理学课程里面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在一直在发生。其实我们三位我们合作了几个学期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什么样的对你们来讲真的很特别的一些学习或发现，会想要在接下来的这个课程里面再继续的去带给学员，或者有做一些什么调整的方向吗？
对我来说，大概就如同我前面说的，我是一个很喜欢把事情做好万全准备的人，我会尽力的包罗万象。但我觉得这几个学期下来最大的学习大概是保有那个弹性。以前我大概会觉得，比如说包括在演讲的时候或者是在做课程的时候，我会很想要把课讲完。但我觉得好像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在慢慢让自己练习说，哎，我可以顺着那个当下大家讨论的内容或讨论的东西，或许就是我们目前这个课堂上最需要的。那我就会把一些其他的东西适当的放掉，虽然有时候有点难，但我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可以努力的过程。
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在这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是放手把那个智慧啊，或者他们自己的一些内容的开展留给学生自己去发酵。 后来发现，哇，好像真正重要的不见得是我自己说的那些东西，
真的，
而是他们自己里面所发生的那些事。
嗯哼。
然后对我而言，或许最重要的瓶颈、最需要挑战的地方是要如何去聚焦吧。
OK，
就是想说的太多了。
跟嘉玲刚刚讲的是类似的哈。
是。
其实这个部分我有一些心得啦齁，就是说几乎每个学期我都会很讶异的一再的告诉自己说高手在民间。
嗯，
哦，这五个字我一直不断的在我脑海里面呈现出来，真的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在社区大学开课嘛，其实每一位学员他们的社会人生的经验历练都很多很丰富。甚至有很多都是退休的，然后都很有成就哈、来这边上课，然后跟大家分享。我真的常常觉得我们是在学习，
是
啊。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一次会抛出的一些主题、一些议题，是好像是抛出了一个轴，让大家在这个主轴上面凝聚一个方向。但是也往往会看到说。就像刚刚汪汪讲的哈，我们原先设计的那个方向，想讲的内容，跟大家感兴趣的，或跟大家丢出来的生命经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不见得会完全相
同，不见得是一样、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放下来，就听他们怎么讲，看看大家的讨论，大家的分享会把这个课带到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去，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蛮享受这个过程。
就像一心老师刚刚说的，这真的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更像是跟学员们一起走在更认识自己或更觉察自己更了解心理学、更了解人生的一起走在这一条路上、而不是一个真的像是师生一样的关系，更像是一个伙伴同伴的关系。
掉点书包，这让我想到叔本华的一句话，他说人与人最适切的称呼或许不是某某先生或某某太太，而是一起受苦的人。那这句话提醒我们要随时保持着对别人的好奇、对别人的尊重，还要不断的去看见，这样子。
是所以我觉得在这堂课里面不止学员啦，我们讲师我们自己也学习成长了很多。那我们跳到另外一个观点，因为我们三个都是心理师、我们受过这么久的专业的训练，然后我们职业我们接案啊演讲等等，有很多其实是会想要回馈给社会的。就像刚开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平常的经验都是坐在诊疗室里面会谈室里面等着个案走进来，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推广更正向的或者更对于身心健康有帮助这些理念，我们要透过怎么样的管道，怎么样的机会，尽量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到这样的讯息。我不知道说两位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我想到的是我们有在经营那个脸书的粉丝专页，那这是我们可以做，有时候我们会在上面分享一些我们自己不管是学习心理学的经验，或者是我们自己生活里面带来的一些小小的触动，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带领大家更认识，比如说我们到底是怎么觉察的呢？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些生命的经验的呢？我觉得写文章绝对是一个好的方法。
在里面我们也会分享一些我们看到的艺术作品啊，看到的一些歌或是一些诗，或许会去翻译，或许会去做一些解析等等。我觉得那也是让自己的生活 更加丰富的来源之一。
是
另一个部分是当然就是在社大的课、
uh-huh.
我觉得跟演讲啊讲座不太一样的部分是在于说社大的课它会有一个连贯性、那对我自己来讲可能演讲它虽然会有互动，但它比较还是以单向的方向居多、
是
那他可能也比较难就是连贯的去比如说我们探讨更多关于比如说关于觉察的概念，关于情绪的概念，关于人际的概念。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是真的可以从老师这边有一个在社大教课的机会，我觉得真的很珍贵啦，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带领跟学员一起，我们一起走这一条路。
嗯哼，
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这些想法这些态度，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教条，变成一个规章，那其实看起来会很死板。
嗯，
更甚者其实看到的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东西。
嗯，
但藉由社大这种有来有回的一个过程，我们很真实的去展现自己。
是，
我觉得好像比较能把那份态度带到那个当场过去，他们比较能理解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OK， 所以经过了，其实我们跟学员相处是一整个学期，
是、哦、
就是大概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嗯哦、很重要的是我们在课堂上所产生的一些经验，那这些经验不是我们单方向的去灌输、
嗯、
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它包括学员彼此的一些分享或学习嘛。那我们也很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他们可以把这样的经验带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
哦、
就像刚刚两位讲的，不管是在关系里面啦，在工作上面啦、哦、在沟通的方法、哦、或者说自我的觉察，其实这都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嗯、
比如说这周的讨论后到下一周，有时候学员们就会带着一些哎、欸，我真的试了、啊、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又是一个促进了一个新的新一轮的讨论、
嗯
啊、我觉得这个也很珍贵。
对啊，然后在课堂里面我觉得也会听到说哎、最近他们的生活里面生命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议题、哦、或者比如说换工作啦，甚至有人结婚啦，对不对？所以都会带来这个课堂上不同的一些讯息或刺激、哦、
嗯，
有时候最后跟大家在做一些告别结束的时候去听到大家的那些改变啊，有时候虽然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就只是小小的一个心境的或是一个行为上的改变、
嗯、
但有时候看到的是嘿，他整个人其实都有某个地方开始转动了起来。
是，所以真的很期待、哦、大家能够多付出点时间、哦、做一点自我觉察。当然我们更欢迎大家能够来上我们的课程、哦、真的不是我们自夸啦，18周的课程，然后在大安社大，其实他提供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18周的课程只要1500块、
嗯、
那每个礼拜四的晚上
是
7点到9点半，那我们有共同的学习，共同的成长，我觉得嗯，这应该会是一个很棒的旅程。
是，我们下个礼拜四的晚上就开始了，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来旁听。
没错，
3月7号期待能够见到更多的大家一起来走这条路。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边，再次感谢维扬跟嘉玲两位心理师，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周四上午11点钟，社会新鲜事心理师开讲，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拜拜，
拜拜。